认识基督的超越以及他救赎的全备，
厘清中国文化基督化的思绪，
装备护教对话传道，
让我们一同学习中国文化与基督教。
由冯世新博士主讲，李兰回应。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很感恩呢，可以在中国文化跟基督教这样的一个专题当中呢，跟冯博士呢一块来去呢探讨，一块去学习。我们认识作为基督徒，我们又有着神赋予我们中国人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我们在了解自己文化的同时，也看耶稣基督怎样去超越，而且呢去成全我们的文化，也成就救赎了我们的文化。在过去的三讲当中呢，我们就着神的创造，还有呢人那种的追求，就是透过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追求那种内圣，结果发现其中的限制。我们看了耶稣基督，他确实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让我们可以呢借着他到父那里去。在第二讲当中呢，冯博士帮我们从释迦，就是佛教这样的一些的思路来去厘清一些关于痛苦还有呢罪性的一些问题，也分享到呢释迦一些思想当中的一些限制，而且呢我们也探讨了，也发现了圣经给我们的出路，关于痛苦罪恶，唯有耶稣基督他的十架大爱可以带给我们整全的救赎和出路。那么在第三讲当中呢，我们又从慎终追远这个角度呢来去探讨了，原来在圣经当中呢也是很看重我们对于父母的那种孝敬，对于祖辈的那种尊重，但是唯有呢我们晓得敬畏上帝，我们才晓得怎样去孝敬父母，怎样去纪念我们的祖辈，带给呢整个家族真正的祝福。在今天这第四讲当中呢，冯博士将会呢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帮助我们去思考，去反省到底过去一些历史的事件怎样呢带给我们今天的信徒一些很深刻的教训和反省。这一次呢，冯博士要跟我们探讨的就是从太平天国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件和运动当中呢给我们的一些反省和思考。我们欢迎冯博士。冯博士您好。
你好各位弟兄姊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去学习的主题是太平天国。那我知道了，在中国这个太平天国的历史大家都很感兴趣，以致呢也有不少的电视剧还有的一些歌曲等等也会跟太平天国有关。那么呢我们今天就尝试从一个基督教的角度来认识太平天国的历史。那么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大家当然也听过他的名字对于他的生平也非常熟悉。我们都知道他一开始呢是通过一个中国的基督教的牧师梁发的一本书叫劝世良言来认识基督教的。还有他跟一些晚清清代晚期的时候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也有接触。但是呢太平天国带给我们一些很深刻的意义，就是为什么洪秀全他接触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他会成为一种异端的思想呢？那么我们就要今天追踪一下他具体是怎样理解基督教的。好，那在我们的材料里面我就尽量引述太平天国他自己的文献材料来看。原来很有意思，就是洪秀全他认为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原因呢是他曾经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里面呢他以为当然不是真的他以为自己升天了。 啊，到了天上呢，他就用中国人的想象啊，中国人有爸爸，当然也有妈妈，所以有天父，他就想象有一个天母啊人物出现，所以在那个梦境里面，那个天母啊，第一段材料第二行啊，那个天母就跟他说啊，我的孩子啊，你在凡间啊这么多年了哈、啊，你的身体很脏啊，你的、很多和思想啊也搞不清楚，所以我先帮你清洁一下，然后我就带你去见你爸爸哈、啊，你爷爷，这个爷爷在这里是爸爸的意思。这个一开始他的梦境完全是一个中国式的神明的想象。还有中国的神明，我们留意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越到后期那个神明的形象啊越鲜明。比如说啊，我随便讲吧，在先秦时期，我们是没有有形象的城王神啊，城隍神的啊，这个城隍庙的城隍，那个只不过是一个概念。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多城市都要城隍神，然后城隍神也会结婚啊、城隍神也有他的爸爸，有他的妈妈啊、有他的孩子等等等等啊。中国的神明越到后期，他的形象越鲜明。那么在洪秀全这个梦境里面，这个天父的形象也是非常鲜明的。就是下一段材料，我们看到他是戴一顶很高的帽子，然后身穿黑龙袍。然后呢，他的胡须是金色的，很长啊，身体很高大啊，啊，坐得很严肃啊，等等，整个想象都是兼具于中国啊形象的神明。然后不仅有天父天母，还有整个他天上的家庭啊，这个基督耶稣就成为了他的天兄，然后有天兄就有天嫂啊，啊，就是耶稣的太太啊，然后还有耶稣也有孩子等等啊，这个材料这里没写啊，我看过其他材料啊，都很清楚啊，整个天上的家庭。那如果他仅仅是做梦的话，他不会马上认为自己是耶稣的弟弟啊，天父的第二个儿子。但是呢，他就把这个梦境跟他之前拿到那本劝世良言的记载互相的去对照。其实他对照不是非常认真，他只是把啊这个有天父啊，然后会派他的儿子来到凡间来拯救世人呢，这个观念去对一下，他就哎完全一样啊，完全一样，所以他就以为自己是耶稣的弟弟。整个的事情就是这么开始。那由于他这个认识是非常不正确啊，甚至我们说是一个异端的色彩，所以你看他创造的太平天国的理念里面就出现了很多不忠不息的啊神怪的演绎。比如说啊，在第二段材料天父下凡啊，这个材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太平天国有东王啊、西王啊、南啊、北啊、中啊、义啊、王等等等等。在这个天父下凡的诏书里面，1851年，他们就想象这个天父会下凡，然后像我们说上身一样，上了这个杨秀清的身体里面，就对这个尘世间的太平天国的王去做了很多的吩咐。这个当然完全不符合圣经的啊，但是这个是他的想象。你说哎呀，原来真的会上升啊啊，不是，这个很简单，当然是杨秀清他为了增加他的权力啊，增加他的影响力而装着这个事情出来啊，天父会下凡，然后天兄啊也会下凡啊，第三段材料也讲了。而且那个的指令啊非常非常的具体啊，这个把他拉了，这个把他杀了啊，这个可以信任啊，这个都是他所想象或者创作出来天父天兄下凡的事情。那么你说啊，太平天国他拿了基督教的东西就完全做了一个180度的改变啊，完全没有原本的东西了啊，也不是。事实上呢，他在天父的形象、基督的形象、这个天父在天上的家庭下凡啊等等，这个当然错得非常离谱，但是他也有一些东西是跟圣经的观念 相差不远。这个也是当时英国、法国的传教士也有若干的肯定。比如说，在太平天国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十诫，摩西的十诫，跟中国人，当然是太平天国管制的中国人去分享。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第四段的材料啊，太平天国的前身啊，拜上帝会就已经有了十诫。你看这个十诫，除了第一条这个上帝前面有一个皇字啊，有点奇怪之外，其实其他的九条基本上啊，都跟我们现在的翻译的理念啊相差啊不是非常大啊。不要拜别的神明啊，啊，不要啊妄提啊上帝的名啊，啊，要孝顺父母啊，不可杀人等等等等。那这个其实是大体符合圣经的，所以太平天国里面有真理在里面，但是这个真理在演绎上，特别是在权力的运用上，往往就会有改造，这个是他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这个太平天国啊，若真的让他有了一个圣经故事最基本最基本的雏形让他认识，如果你说十诫还是当然代表摩西从上帝领受的概念，但是还没有接触耶稣的救恩的话，在第五段的材料新三字经，太平天国的三字经啊里面就讲得更清楚了。你看这个三字经很好玩的，很有意思。一开始就是上帝创造天地啊，然后呢就有这个以色列人去敬拜上帝啊，上帝。然后呢摩西也会带领以色列人去出红海啊，这个我们看到材料第四句啊，对不起，第四行我们看到有摩西啦，然后呢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个埃及有追兵啊，有追兵的时候他们很怕，上帝就让红海去分开啊，令红海水两开，让以色列人安然的去度过等等等等啊，西奈山啊，就是西奈山啊，这个翻译的差异而已啊，等等故事都在这个三字经里面。所以不仅是有十诫，而且对于圣经的故事它也有一种很简单的基本的欧乐。那么你说哎，太平天国的老百姓是不是真的会看这个三字经啊，是不是真的会背诵这个十诫啊，啊真的，他们真的会，而且背的可能比我们现在不少的基督徒还要认真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不背的话，或者背不了的话，他要给杀头的，这个是太平天国的法律啊，所以他们真的会背啊。因着这样的原因，他们就对圣经的故事有基本的认识，还有太平天国的老百姓也会祷告啊，这个也是法律的规定啊。你看第六条的天条书，这个早上啊晚上也要拜上帝啊，啊朝晚拜上帝，而且也有一个典范啊的文字啊或者语言啊，小子啊那三个圈当然是自己的名字啊，或者小女等等跪在地上，然后就祷告天父上帝恩年救会救护是十次圣神封，这个就是圣灵啊，圣神封就是圣灵啊，等等等等，太平天国的老百姓也会祷告，也会谢饭祷告啊。第七条的材料，祝福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哈、啊，魂得升天。当然，这个无灾无难，这个不完全是圣经的真理，圣经没有保证我们在人生没有灾难的啊。但是啊，他起码让太平天国的老百姓啊懂得祷告。那么，面对太平天国，他的宗教观念有真理一部分的真理在里面，又有异端的色彩。那么，传教士一开始是怎样的态度呢？他们一开始呢还是比较肯定的，因为他们想就是诶，洪秀全他因为接触圣经的机会不多，也没有太多的传教士跟他讲这个真理，所以才会有这个的误会。 如果我们跟他说清楚的话呢，那他会去改变他这些错误，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像第八段的材料啊，这个美国的金信会的传教士花男子，他就曾经这么说啊，天津访问报告里面说，我到南京的时候本来是有良好的印象的啊，有一些比他早来的传教士，甚至认为如果太平天国的影响力能够继续发挥，对基督教是完全是个好事。但是，这个传教士深入认识之后，他就表示了他的失望。那可是回来时，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了。洪秀全他完全不接受我们传教士对他的忠告，跟我们对他演绎的圣经的道理。太平天国越发展到后期，越是洪秀全来想象自己是一个绝对正确的神明啊，他是基督的弟弟嘛，然后就完全听不懂啊，也听不进这个传教士跟他讲的道理。所以越到后期，像这个传教士讲的，太平天国就根本没有什么基督教的原理在里面，他们只是有基督教的基督徒啊这样的虚名啊，只是把它演绎为一种令人憎恶的偶像崇拜而已。他们对于上帝的观念是歪曲的，比拜偶像的中国人的神的观念还要恶劣啊！这句话让我们非常之感慨。他如果还没有认识耶稣啊，这个当然不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他还有机会认识。如果他说喂，我已经认识了基督啊，我这是耶稣的弟弟啊，你们要来拜我，因为我是圣父的亲生的儿子，这个问题就更大了，这个问题就更大了。所以啊，你看到了太平天国最后的两三年，传教士的态度是怎么样呢？以罗孝全为例，他说我先前曾经是他们的朋友啊，传教士曾经把太平天国当作朋友，但是他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他要洗心革面，坚决的反对他们。洪秀全对孝全还是挺好的。这个罗孝全是谁呢？他就是洪秀全还没有做天王之前已经认识洪秀全的传教士。洪秀全曾经希望罗孝全帮他洗礼，但是当时罗孝全认为他对于基督教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没有帮洪秀全去洗礼，但是他当洪秀全是朋友。十多年过去了，那太平天国也有12年啊，到了最后的倒数的第三年，罗孝全希望利用他对洪秀全的影响力去改正他的信仰啊。但是你看罗孝全的评价说，我完全相信他啊，洪秀全是一个狂人，完全不适宜做一个统治者，他的宗教自由和众多的教堂变成了一个很荒谬的戏曲，在传播基督教方面完全没有用啊，甚至比没有用更糟糕啊！你不要这样做，还好，你这样做让我们基督教去传福音啊，有更多的拦阻啊！他仅仅是为了传播他自己的政治宗教，把他自己和耶稣放在同等的地位，因此罗孝全认为太平天国应该受到惩罚。这是罗孝全的结论，而罗孝全发表了这篇文章不到一个月啊之后啊，才过了十来天，太平天国就跟英国跟法国发生了冲突啊。这个罗孝全的文章影响力非常大。好了，到这里我们要想的是什么问题呢？其实如果我们仅仅用基督徒或者用口语承认我相信基督这个标准啊，名义上啊，名称上的标准来说，太平天国这时候有数以千万计的人自称他相信基督，自愿也好，被迫也好，数以千万计的人说他相信基督。如果这个相信是真的，还有是纯真的话，纯正的话，这个是多让人高兴的事情。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太平天国的基督教的观念充满了异端的色彩。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上帝是没有形象的，太平天国说有，上帝是个灵，因此他没有什么老婆，没有什么我们人伦之间所想象出来的很多关系，太平天国说有啊，圣经没有说上帝会上会下凡啊，去上的人的身体啊，没有这样说。太平天国说有，圣经说耶稣是上帝的独生的儿子，洪秀全说不是啊，我是耶稣的弟弟。上帝有儿子，但是不仅仅是有一个儿子，这是太平天国的想象，这根本就不是福音，而是魔鬼的诡计。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个罪名给了魔鬼啊，魔鬼当然需要承担他的罪，但是难道人就没有责任了吗？难道人就没有责任了吗？对，我们看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六节有这样的话，他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你看，信心当然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有信心而没有德性，有了德性而没有知识的话，也容易受了魔鬼的迷惑。因此太平天国的故事让我们真的要反省，就是今天我们对于基督教，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我们的认识有多少呢？我们当然知道他是真的，但是除了这个相信他是真的，相信他与我们同行这个真理之外，我们有没有圣经的知识呢？我觉得相信如果洪秀全当初是非常认真的去读圣经，像罗孝全等等的传教士去请教，真诚的去祷告，去谦卑自己，太平天国不会是后来发展出来这个乱七八糟的样子。当然我们没有说啊，没有知识就不是基督徒，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也知道上帝对人的每一个安排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也知道可能有些听众是不一定能够认得字啊，圣经也没有说你不懂字啊，不懂英语，不懂数学，不懂生物，你就不能上天国，不能得到上帝的爱啊，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恩赐，就是你有能力去接触圣经的真理的话，那今天我们有没有好好去运用这个恩赐呢？让我们再次去思考马丁·路德所讲的三个唯独：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当我们有了信心，有了恩典之后，其实上帝早已经跟我们讲了很多很多话，很多很多的道理，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读圣经呢？最后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八节跟大家去分享，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当我们有了上帝的恩典跟信心之后，我们还要真的要去多读圣经，免得受了迷惑，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之传到万邦。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
我们谢谢呢冯博士给我们的提醒，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是的，还有唯独耶稣，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五到十七节也讲过，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发现，不管是在晚清的时候的太平天国，还是当代现代的一些异端邪说啊，像三蜀啊、东方闪电啊等等，他们都是呢篡改了圣经的内容，又或者是把个人偶像化，除了圣经以外又加上自己的一些典籍，甚至透过一些他们所讲的说异梦啊、特殊的经历、想象的空间来去呢满足他们个人的私欲。但是我们要晓得，我们必须要去认识圣经。刚才冯博士也特别提醒我们，如果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呢，神已经拣选了你，又赐给你有读他话语、了解他话语的机会，让我们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把圣经给学好，以至于我们自己应用出来的同时，也把圣经的真道来去好好的去传讲。另外，我们也思考到太平天国带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层面的思考，就是关于政治的层面。主耶稣基督他是世界上的王，末世是会来到的，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做地上的王，主会再来，他也会掌最后的审判。而教会到底又是不是像洪秀全他所理解的那样？而你对于教会又有怎样的一番认识呢？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之传到万邦。路加福音24:47。
盼望呢，今天冯博士给我们的教导能给我们一些的反省思考，也激励我们更加认识耶稣基督，认识圣经，也认识教会，永生神的家。
Thank you.